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陆家福音，哎，终于到了第13章的第10节，安息日，也就是说换了时间，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换了场地，对吧？
嗯，
所以照说这是一个新的起头啦。这个段落好像并不长，因为他到了22节，他就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对吧？
一笔带过。
嗯，所以这一段呢，哎，只有这么10节圣经，怎么样？陆家先给我们念念吧，就一口气把它念完，看看我们能够听出个什么名堂来。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做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哎，这个又是难题了。
什么难题？
我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啊，里边有个牧师在讲道，他就说呢，我今天要念的是罗马书1章啊，这里边我抽出2节圣经来，从这2节圣经里面呢，我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讲啊。这个咱们牧师传道人现在讲道都是从圣经里面抽几节出来，对不对？
很多时候都像来这样
啊，前面是什么不管，后面是什么不管，对吧？但是你把这连起来一念呢，这麻烦了。哎，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但是恐怕最难的事情是从17节到18节，对不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听得懂啊，我们也蛮阿门的。但是这个后面耶稣讲的话跟这个事情啥关系呢？这个芥菜种啊，面酵啊，这别的福音不是插在这里的，他现在把它插在这里，那跟这段事情有没有关系呢？麻烦了，你看看啊，没关系，咱们慢慢来。哎，先从头来。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结果来了一个女人被鬼附着，而且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你觉得他平常来不来呢？
应该来啊。
应该来是吧？
嗯，
我觉得他平常不见得来。
那为什么主耶稣来他就来呢？
就是这个管会堂的人透露了一点机密啊，因为他不是气愤愤的对耶稣说，他不敢对耶稣说什么，他是气愤愤的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做什么？那
可以来
求
医
呀。这个女人不是来聚会来的，她是来求医来的。
嗯，就是主耶稣是那是个出名医生。
哎，耶稣是在会堂里要教训人，结果人家是来求医的。
做医生去传福音倒是蛮好的啊。
做医生啊，人家光跟你要药，要打针，他不要听你讲福音。嗯，做传道人呢，你在那讲道，哎，你现在也有不少的机会嘛，会堂里在家里教训人，有没有人来专门找你求医的？
求医的比较少。
比较少是有还是没有？
求医呀、
啊。啊。
就是妈妈经了这类有。
哦，妈妈经啊、哦。
小孩子生病啊，怎么弄啊，我就把我知道的、
哦、
那一套告诉别人。
真的啊，我以为你讲到的时候，那小孩子生病抱来要你医治他。
那没有。
哎，那你那个叫什么求医？这个求医就是你在讲到人家就病人就来了，你讲你的，他求他的。哎，
嗯、
耶稣治病啊，
嗯，
也是挺干脆，对不对？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嗯、哦，我这下有灵感了，我知道了。这，我们刚才给自己出的那个难题，从十八节以后啊，那个不需要连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耶稣本来在教训人，他大概在讲这个天国的比喻，对不对？结果讲了一半，讲了一半，这个女人进来了，哎，他把她医好了之后，他继续讲，就是这样子。
也是一种想法。
这先给自己留好这个缓兵之计。嗯，他不管本来在干什么，他突然他就把他讲的东西停下来。
嗯，
哎，当然也可能主耶稣他因为他凡事都晓得嘛。哎，这个女人进来的时候，她已经讲到一个段落了。她在会堂里教训人，这个女人是被鬼附着。
被鬼附着，她怎么会来？照理说，鬼的话不是离主耶稣远远的呢？
哎，没有啊！你看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头的时候，耶稣也是安息日在会堂里教训人呐、啊。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就进来就大吼大叫啊，对不对？
对。所以我说，他平常也可能也来的了。主耶稣冲着这个被鬼附着的女的来的了。
可能都有可能，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但是你看马可福音那边以前我们也说过嘛，他如果这个人本来就这么大吼大叫，他根本进不了会堂。
嗯，
那肯定平常是个正常人，进来了之后碰到耶稣、
嗯、
就是人一碰到耶稣那个鬼都出来了。
嗯，
对吧？碰到耶稣就是鬼说话说鬼话。
现在很明显，就是只要一工作一年两年之后，
对、yeah.
整个的心思意念，你要再跟他聊到信仰上啊，真的好费劲的。
哎，那个就叫做什么？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了。你知道弯腰是怎么回事吗？弯腰你只看见啥？
看见自己的脚，
哎，看见地上的垃圾，对不对？你看不见天上的产业了，这个叫做被鬼附嘛，
嗯，
对不对？
只能看。只看这最近一年呢、啊、不看永恒呢、啊、不切实际、
嗯。一个人工作十八年赚钱十八年之后呢，哎呦、
嗯、
照圣经讲呢，就是被鬼附着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这个骂人骂得有点狠是吧？
嗯。
所以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哎呦这是挺好的。要是有个病人，我这样讲到了，有个病人进来了，他不上来我才不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嗯，
对不对？
嗯，嗯
我假装没看见，其实他一进来，耶稣看见就叫过他来，因为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嘛，
嗯、
对不对？你说你讲了这么多道，嗯、哪有这件事情来的给力，对吧？就把他叫过来嘛，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哎呦，
那主耶稣有这能力了。
哎呀，我们应当也是有主耶稣同在的能力嘛，对不对？主耶稣怎么做，
嗯、
我们做。下次路加你试试看啊。讲到的时候有什么瘸腿的啊瞎眼的啊进来啊，是不能讲瞎眼的，现在我们有瞎眼弟兄，对不对？瘸腿的啊长大麻风的啊血漏的啊，你看见就把他叫到讲台前面来，不要再讲道了，他治好了不比你讲什么道都有效嘛，对吧？
嗯，那这样又变成一个医生了，人家以为你是医生。
对呀、啊，本来就应当是这样。
神迹奇事随着你在福
音。对对对，你这个神迹奇事一出来之后，你看你那些工作十八年的同事们、同学们，是不是？那马上就直起腰来听啊！ 那主耶稣就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哎呦，糟糕，这要是说是工作十八年腰弯的抬不起头来的话，那主耶稣不是叫他下岗吗？这叫治好了。突然能够想一想天上的事情，于是用两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好简单。
嗯，对对，这个我倒是见过，按手给病人祷告，有，我有这样参与。
你觉得他两手按着他，是按在他的腰上，按着他的头上，按在他的脖子上？你觉得？
我看到别人这么做是按着别人的头啊。
哦，真的，这里没说耶稣是按着他的腰痛按腰，头痛按头。
嗯，
这个蒙哥是不会啊。以前有个传道人他教我，他说你听见按手的时候，手不要直接摆在他头上，要离个几寸这样子。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人家，我哪敢问呢？你听着就好了。所以你看我们这碰到这种地方，就知道一个传道的人到底有没有功力。他们真是什么都不会，就会讲，哎呀，真可怜了。但是你要讲是可以啊，至少有一个错别犯，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管会堂的。嗯
嗯，
你现在的聚会里面有没有叫做管会堂的？
有啊。
这管会堂它是管什么呢？
规矩啊。
哦，真的、
啊、圣公排表啊，服侍人员啊。
我以前看到管会堂，我老认为它像是管仓库的一样啊，就是负责开门关门啊，水电啊，桌椅啊。
负责的嘛，就是说这个担责任的，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都要找他的。
嗯，这个管会堂他管的事儿还真多呢。哎，
是啊，
对不对？他看得不顺眼，他平常他这个会堂有他的规矩的，安息日干什么，平常干什么，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是不是啊？进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大家走光了还要干什么。哎，这个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的。我们先停到这个地方。你觉得当耶稣这样治病的时候，除了这个管会堂的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气愤愤的人呢？
告诉这个管会堂的人，这些人就已经气愤了。
哎，他不见得是人家告诉他了，他可能就在场啊，因为耶稣是明讲员呢、啊、又是外来的，就那天大家都应该在的。你像最近老唐听说又到休斯顿来了，可能休斯顿所有管会堂的人都去了，福音朋友去了多少我倒是不晓得、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这么一治病，这个女人一直起腰来，照说旁边的人根本还来不及生气呢。
嗯，
他怎么会生气呢？
跟原来那些被骂的人一伙的嘛，他就是、
哎、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圣经给他切开来了，对不对、嗯、你怎么又把它连到前面去了呢？现在不是到了安息日，在耶稣在会堂里教训、
哎、就隔天再见嘛，继续来回合了几回合。
这个也有可能是可以囊括在第22节，就是这件事情讲完之后，圣经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嗯，
这个也可能是其中的例子之一，因为
嗯，
这应该不是在他的本乡了，这个已经是他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了。
嗯，
前面这个第10章，耶稣曾经行路的时候到了这个伯大尼，伯大尼已经离耶路撒冷很近了，所以他们这个走啊，很可能就像彼得讲的是周游啊，转来转去的走。
嗯，
尽管大方向是朝着耶路撒冷去啊，但是不见得是这么直线型的。这个应该是路加福音第10章以后的事情。耶稣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也就是说呢，照说他到了这个会堂呢，也是他往已经是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了。
这个不会错。
那这个可能是在路上的一个会堂里面的一个事例。当时有很多人在会堂里面一定都很惊讶的，只是当大家惊讶都还来不及想的时候，这个管会堂的人心思意念为什么和大家这么不一样，这个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事情。
地盘上来了一个高手啊，
地盘上来了个高手，还有呢，
给他惹麻烦呢。
嗯，坏了他平常的规矩，对不对？
坏了一些传统的规矩吧，一般人都不敢动的，没这么大胆子动、嗯、突然间今天来了一个，这样看可能会不会有点不速之客一样的。
嗯，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服侍主啊，服侍教会有没有可能犯这个毛病啊？
你说什么？管会堂的犯这个毛病？
在犯管会堂的毛病？
会啊，肯定会。
举例说明之，什么是管会堂症状？
举例说明啊，就是教会来聚会啊，有个女孩子可能头发染啊，
嗯，
是吧？穿了个超短裙啊，那个拖鞋啊，她就这么进来了，
嗯
嗯，来教会见上帝怎么穿着这样不得体啊？
嗯，
是不是啊？
嗯，
对，现在年轻人有一些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就想来看看嘛，想来听听嘛，没想到就是有这么多规矩嘛，而且还这长辈也是蛮严肃跟他们讲的啊、哦，嗯，你们应该要怎么样？有时候会被吓到了。
我这次去给新生传福音，我回来以后我才想，哎呦，我可犯了个大毛病啊。
嗯，
为什么呢？这个。尤其到了主日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开始有比较这个严肃的信息的时候呢，哎呀，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懒洋洋的嘛，也许是我看人家懒洋洋，人家没有懒洋洋的，因为这些学生都坐在一起啊，然后圣经好像也不是很熟啊，哎，突然我就忽发奇想，我就问大家说带圣经来的人有多少？那我们会这样问，当然也都是跟从前啊有名的传道人学的啦，什么老唐啊、老王啊，他们来的时候。会问你的有没有带圣经，是挺神奇的。那个时候要是自己没带圣经，就被问的这样地动山摇啊。所以我就如法炮制一下。你听出这话有什么问题了吗？
就是责备他们怎么来聚会不带圣经、啊。
那还没关系，就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不带圣经，都带什么？
都带 iPhone 啊。
对呀、啊，带手机啊。他们的圣经都在手机上面，
是的呀。
他带了手机就是带圣经了。
是啊，很多人他看圣经就直接拿手指头在划呀。他说我在看呢。
对呀、啊，对呀、啊。哎，我这个老学就上去问他有没有带圣经。
电子版的，很多人说电子版的，我带了电子版在我手机里。
就是那时候他们还不敢说话，对不对？要有个脸皮厚一点的、胆子大一点的提醒我一下。而且很多人他就是一面在这听的时候，他就一面在上面打笔记。你以为他在玩手机发短信，其实他在打笔记。
那这个相当用功。
现在做传道人很难呐、啊，哎呦，动不动就变成管会堂了。但是这里尤其是讲到说，主耶稣在教会里边在弟兄姐妹中间所做的事情呢，谁不高兴啊？管会堂的，
管会堂的，
这就麻烦了。这个比你说有没有带圣经，这个是你自己的很愚蠢的误会，或者说像你讲的穿着打扮不合时进来，对吧？那个都还没怎么样，因为至少这个女孩子穿的有点太随便，太露，不是露骨了，露肉了哈。这个你还不能说那真的是耶稣在她身上做的工作，这不太像。啊，因此你就算你误会了也无可厚非。我在讲的就是说，主耶稣在弟兄姐妹中间所动的功，大家都欢喜呢，你气愤愤；大家都看懂了，你成了局外人。哎呦，这个可是传道的人需要小心的事情。
嗯，
传道人用今天的话讲起来呢，就是你在什么时候要小心呢？你要扫兴的时候你要小心。
嗯，
因为你判断弟兄姐妹之所以这么欢喜啊，这么高兴啊，跟你的看法不一样呢，是因为他们不懂，是因为他们爱世界，是因为他们没有分别。你千万要小心。
嗯，
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那个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在弟兄姐妹中间自发出来的东西啊，你要是气愤愤一句话给他下去的话，那主在这个会堂里面的工作非停止不行。假如主耶稣没有站起来说话，
嗯，
哎，那个女人虽然被治好了，主耶稣是一个看不见的耶稣，但是这个时候管会堂的大弟兄起来一句话讲下去，那以后这个事情还会不会继续啊？这样的神迹还会不会继续发生下去啊？
他这样说呢，一般都带着是不是说，就像这边说的，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这个还有圣经依据的呢。
那当然了，他讲起话来都是引经据典的啦。
嗯，
我记得当初以前我可能也讲过，我们最早的时候，因为当地讲普通话、讲华语的只有一个大教会，大家都在里边，因此里边呢是什么门派、什么路数的人都有。
嗯，
那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也是刚信主，也很爱主，有这个圣灵浇灌的经历，有传道人到他们中间来讲起方言来了，带他们说方言，那这也是外地来的传道人，你就是来了就走了就是了嘛。啊，那
我们这边也有啊。
那如果你不同意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传道人来之前呢，你可以 有所商量。但是既然年轻弟兄姐妹自己把这位灵恩的传道人从外地请来，那又走了，你也知道他来，甚至教会的传道人也还在场，那当他走了之后，我今天回头看看，那真是当时的传道人处理的非常非常的没有智慧。因为这个灵恩的传道人来啊，的确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被复兴起来了，照大家这么普通这样讲，就是开口说方言被圣灵充满，然后对主耶稣是火热，有人认罪，哎，有人呢好好读圣经，弟兄姐妹在一起呢，那真是彼此相爱啊，景况好得不得了，难得遇见的一个景况。但是那时候管会堂的教会的传道人从上面一个大炮轰下来啊，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的方言啊，就是拿出那个大家都在说的例子啊，以前有个非洲传道士啊，去哪里啊，知道当地的土话啊，后来听见这边被圣灵充满的人啊讲的话，其实翻出来就是用那个土话翻出来就是咒诅耶稣，是吧？这个是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传，总之他很好用嘛，他就在台上这么开始轰起来了。那底下的弟兄姐妹才刚刚经历到这件事情，在他心里来说，我信主到现在这是从来没发生的事情，我现在一下子觉得我跟主的关系这么好这么近，你说他是魔鬼，那这底下弟兄姐妹没路走了。
那是说的有点严重的 哦。
但是很多传道人都这么处理的，然后他觉得好像在所不惜，那就把这批年轻弟兄姐妹牺牲掉，这批年轻弟兄姐妹就走了。那以后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变成灵恩派？其实根本没有。但是管会堂的，你看看他这个规矩这个多。首先就像你讲的，先提出圣经依据来，有六日应当做工。从这个原则来说，那六日以内你可以来啊，你来求医啊，来吃饭，来干什么，只要你照着规矩来呢，我们都可以接受啊。但是到了安息日的时候，这个安息日这个诫命比什么都大啊，其他事情都不准做。当着主耶稣的面告诉主耶稣怎么做工啊，这个老兄是第一名啊。
因为他不认识主嘛。
但是你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唯一的区别就是主耶稣是一个看不见的耶稣，他在弟兄姐妹中间做工的时候，你不晓得是他，你跟弟兄姐妹这样讲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晓得你是在对主耶稣讲。
现在可能不太用这种这么亢奋严厉啊，我这个也不太行，比较多的就是劝吧，就是劝他们，或者
但是也够巧的，就算劝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小心。圣经里面讲啊，这个爱的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啊，这个其实一个很好的分界点。你看好多的事情，弟兄姐妹自己在家里有个祷告会好不好？很好。弟兄姐妹自己在家里剥饼好不好？那还有不好的吗？他们这么爱主，这么愿意与主交通，那还有不好的吗？哦，但是传道人就很担心了。对不对？你就成了一个管会堂的，或者哎，现在中秋节又到了啊，弟兄姐妹说我们在这个星期五啊，咱们就啊不要在教会里面找一些福音朋友来家里面包包月饼啊什么什么的，今天小心了，说哎，教会里面的聚会不可以停止，你们通通给我取消，这不行的。
这没这么夸张。
哎呦，你说没这么夸张，这事还真发生在我们这里。
啊，
大家以为美的事情，你千万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去论断，随随便便去禁止，因为很可能是主在你们中间要动工了。你这么一来呢，那一点动工的火苗立刻给你卡断。但你说难道我们不应当帮他们判别吗？他们不懂，我们比较懂吗？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你老认为别人不懂。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老认为自己比别人懂。
那就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吗？什么叫自己比别人懂？就是别人比你不懂吗？你老认为这些事情在你看来是出于肉体的，是爱世界的，是不是聚会性的，是这个是那个，对不对？你不晓得是主在做工啊。
比如说一般都会这样，有人来问了啊，然后就跟他讲说我是这样的看法，怎么样跟他说一声。
连这个都要小心，因为尽管你不是气愤愤的去责备他们，可是人家会觉得有必要来问你，就可能有50%的原因是尊重你，还有50%的原因呢，就是知道你呀、恐怕会不同意，知道你这个人呢、管会堂的律法的很。因为平常你表现出来都是你懂他不懂嘛，这个以前我们也说过，一个服侍教会的人要是到了一个地步，神对这个教会的带领不能够大过你的话，那你小心。往往许许多多的工作都是这样， 当初创办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成为当地的阻拦。
嗯，
因为他最老资格，他最有经验，大家什么事情都要问他，不但主做工不能超过他，弟兄姐妹也习惯了，我们做什么工呢要问问，
步伐要跟着他，
马首是瞻，是不是应该是驴头是瞻才行，好吧。
嗯，
好了，那这个人呢，他这么一讲啊，这给我们看见另外啊一个在教会里边啊值得站起来争辩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为这个来求医的女人以及为这个会堂往下这条路怎么走啊所做的一个争辩。主耶稣基本上一棒子就把这个管会堂呢给他打下去了。
假冒为善的人呐。
对对对。
嗯，管会堂的。
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嗯，这里边就有一点啊微妙，因为他用的是复数，难道你们个人。
嗯，
这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就是当时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都赞同管会堂的。
哎，有可能的，有可能。
嗯，
啊，
就是守的越牢的，很有可能。
不过呢，为什么刚才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除了管会堂的之外，还有没有人气愤愤的？
还有没有人气愤愤？
对，因为很多的状况是这样。我们这些管会堂呢，那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不高兴也就算了，你稍微等等嘛，看看嘛，是不是？嗯，也许这会堂里还有好多法利赛人，那肯定是有的啊。虽然看法基本上跟你一样呢，但是当时还来不及这么想，当时还是在这个神迹的荣耀惊奇底下呢，还觉得蛮阿们，还觉得蛮开心的。你这个人啪啦站起来一讲，你的意见突然变成了众人的意见。
嗯，
那些本来还没有站立场的人突然通通跟你站在一起了，
觉得你的话有道理吗？
对对对，哎，这一下子你在神面前要担责任了，叫做使人绊倒的诱惑了。
嗯，
因为你突然把你的意见变成大家的意见。
嗯，
就像刚才讲的，本来也许有法利赛人他还没有拿主意，听你这么一讲呢，他一下子他站到你这边来了。所以主耶稣说，难道你们个人，他是对于不单是说这话的人，而且这个人的意见一下子进入了好多人的心，成为那些人的意见，主耶稣就有话对你讲了。
嗯，
所以你看看这个服侍教会啊，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责任。
嗯，
啊，
那个嘴巴里讲的就要担责任。
对对对啊，哎，今天我们这个管会堂症状的讨论呢，只能够停在这个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下回再和路加继续来观看主耶稣讲话之后啊这件事的结局如何了。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